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在工作中认识朋友去建立友谊，公司绝对是鼓励的。不过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一定要很小心，不可以就各自立这些山头，拉帮结派，更加不可以排斥第二个，不可以将个人的情感和你的职业道德素养之间的这个界限模糊了。我们说建立友谊是需要彼此都具有那种接近性的，办公室呢就刚好是具备这种条件了，所以是建立友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一个土壤来的。不过呢，在工作中建立友谊呢，往往也都会去滋生很多的问题。在美国长大并且任教了很多年的一位西班牙的哲学家叫做桑塔雅纳，他就认为呢，友谊是令到人成为了人类，也就是成为了复杂的，是具有冲突的一个人，而不只是某一个角色的一个占有人。很多的办公室呢，办公场地是具有工具性，他不希望大家讲求个性，所以友谊呢就会挑战这种特点了。如果培养得好呢，无论是对于我们自己或对于我们身边的同事，其实友谊是可以增强这个人性的。咁而家工作入边咧，越嚟越依赖技术啦，远程翻工又好流行啦，友谊咧就有咗新嘅内涵啦。混合嘅办公方式提高咗各自嘅生产效率，不过亦都令到人同人，尤其同事之间嘅联系咧，就变得更加之弱啦。咁你同同事偶遇嘅机会少咗，咁相处嘅空闲时间亦都会减少啦。咁呢啲嘅变化咧，就会导致同事之间嘅友谊咧，亦都会同以前系会有好大嘅唔同啦。好多公司系会劝啲员工翻嚟公司度翻工啊，往往亦都会强调咧啊，我哋系具有呢种社交性，同埋具有呢种嘅社会性。个人经验咧系混合体嚟嘅。有人认为啊，喺办公室度识朋友、去交朋友一啲都唔明智。有啲人咧就认为啦，友谊啊，仲会影响你喺职场上边嘅专业判断添。有啲人更加倾向于将个人生活同你嘅工作咧系好明确咁分开嘅。我睇过一个研究就话吓，办公室友谊咧有好亦都有唔好，佢系能够令到我哋感觉到安全啊，变得好勇敢，工作嘅时候更加有自由嘅感觉。不过亦都会引发冲突，令到人咧处事更加之谨慎，人亦都会因此而受到限制嘅。嗱，办公室友谊咧受到影响嘅因素有几样嘢啦。佢系可以用唔同嘅方式令到同事之间嘅友谊咧会变得更加之紧固，又或者可以令到你同佢之间嘅友谊咧变得好脆弱嘅。啊，佢哋分别就系亲近、关照同埋奉献啦。嗱，当我哋保持开放又设定咗边界嘅时候咧，就能够保持亲近。关照咧系能够令到友谊咧就更上一层楼，因为佢系意味住能够接受啊彼此成为朋友，咁同时咧亦都会挑战到朋友嘅。咁奉献咧，奉献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工作嘅职场咧更具人性化，因为我哋亦都为其他人留低咗加入我哋嘅空间啊嘛。如果我哋想喺友谊当中获得好嘅收益，但系又避开咗一啲嘅负累或者负面咧，咁具体就要睇我哋嘅能力啦。咁亦即系话构建健康嘅友谊系点样可以做到呢？想做到嘅话，我哋应该要将呢个友谊咧视为我哋人自然本性嘅一部分。有冇谂过咩叫朋友呢？有咗朋友你会点呢？你会更加之健康。嗱，呢个系美国卫生局局长曾经有做过一个估计，就话因为孤独或者孤立而引发的健康问题咧，系导致美国的公司每一年咧造成1540亿美元的损失。而因为友谊的存在，患病或者致命疾病的风险咧系会降低，人的命都会长啲嘅。友谊的好处非常之简单，亦都好大。咁对于人类系咁，对于其他嘅物种都系一样噶。如果你有一个唔错嘅朋友咧，个人咧亦都会活得更耐啊，更愿意咧生儿育女嘅。 咁纽约大学咧曾经有个研究就话，如果喺工作当中有一啲嘅朋友，你会更愿意留喺呢间公司，你亦都更愿意去表现自我，更愿意去完成呢份工作。对于幸福成功嚟讲，亲密嘅友谊非常之重要，而且喺工作当中咧，人对于友谊咧往往系好两极化嘅睇法嘅。有啲人系好中意识朋友嘅，有啲人咧就完全冇兴趣嘅。咁你话点解会咁两极嘅呢？因为喺工作当中咧，识朋友、交朋友咧，系需要有啲线咧，系要踩过去、要揽过去嘅，亦即系话你要抹咗个人同埋职业之间嘅嗰条线啊，一定要将共同嘅利益达成嘅目标同埋投资回报、权力嘅差异咧，我哋首先将佢摆埋一边嘅。而在最佳的状态之下，友谊是一种自愿主动的达成，互惠的，是没有任何交易的成分。而对于公司的领导来讲，健康的同事之间的友谊还可以成为一个公司稳定的一个稳定器。当我们高层或者管理层有可能被隔离的时候，同事的友谊就能够令他更加接地气，避免被过度的奉承，也都不会有一种很盲目的那种我们所谓的擦鞋。而当我们追求职业目标的时候，朋友可以令到我们坚守本分，比如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个人的喜好。朋友有时都好像个镜子，他们起到一个锚的作用。当我们工作有一份焦虑来到，如果有一班身边的好同事、好朋友，你更容易撑到过去。友谊呢亦都可以起到团结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工作不顺经常都会有的，如果当这些发生的时候有同事之间的友谊，那这个就比较容易可以过到了。简单点来讲，好朋友呢可以令我们更自信、更舒服，也都可以激励到我们彼此，可以塑造我们在职场当中的习惯和我们的职业梦想。朋友还可以帮我们看清究竟我们自己是哪个，等我们知道自己究竟想变成怎样。我们既然提到工作中的友谊这么矜贵，但是同时也就是好像矜贵的一样，是很难去把持和很难去经营的。一般来讲，友谊的要求是总会跟你工作的角色是相违背的。我们忽视朋友，你可能会没了朋友，但是工作当中太照顾朋友绝对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你可能会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的。还有，友谊是往往会令我们沉默，因为我们常常都会希望能够消除差异，避免纷争，明明有跟你不同意见，但是我选择沉默。你会将时间花在朋友的身上，从而忽视了朋友之外的其他人，又或者只是需要靠朋友的支持，那你可能也会令自己陷入一种孤立。拉帮结派往往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当我们需要向新的方向前进的时候，这个副作用就更加之明显了。有一个专门研究职场的机构就说，新的创意和新的职业机会往往是出现一些比较弱的同事关系当中，也就是说来自亲密物，亦即系话咧，系嚟自呢啲亲密嘅人物圈之外嘅关系啊，仲有朋友关系咧，系可能会过度保护咗我哋自己嘅。咁友谊系会模糊咗一个人同埋佢职业之间嘅界限，佢会造成混乱啦、过度谨慎啦，令到一个人太过舒适。如果是联合创始人，我们说 founder 和这个 co-founder 的话，友谊还会令到创始人之间变得非常谨慎，不愿意交换一些很难听的说话，一些批评的建议，总是倾向于向外部求助了。正是因为这样，有些人就说创业的时候最好最好不要选朋友做 partner，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赞成这种观点的，所以我们也不可以一概而论，不是说所有的友谊全部都是阻住我前进的道路，会伤害我们公司，只有那些我觉得脆弱的友谊才会有这种副作用。而在最佳的状态下，工作当中的友谊其实都可以变成很纯粹的友谊的。怎样去培养这种比较健康的友谊呢？友谊我们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需求和渴望，也是一个成就，它需要选择和要彼此的努力。比如好像要怎样去 take care 这段的友谊，怎样去增进你和他之间的友谊，我们大概可以有几步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第一个就是要令到个友谊，我们如果经常都形容下友谊是由一个种子开始发芽，那要首先令到它发芽了。那有时你会找到那个的小的幼苗，比如说同事和你分享一些关于生活的看法，这个就是一个幼苗了。那有时我们都会播下种子，譬如说自己请一位朋友，无论是播种也好，或者种一些细苗都好，我们都要准备好我们那个土那个泥，令到个种子或者个幼苗有地方安居，有机会可以成长。共同活动、共同兴趣和共同类型的挑战 咁就係呢个友谊嘅呢个泥啦。如果大家係冇类似嘅观点，亦都冇类似嘅经历或者挣扎，係好难形成一种我哋所谓嘅革命友谊啦。仲有啊，友谊呢亦都係应该建立喺平等之上嘅。如果你同佢之间嘅地位悬殊，或者本身嘅圈子亦都係差好远啦，我觉得係好难啦，我哋唔会绝对话冇，係好难会有真正嘅平等友谊囉。比如在我们高压环境工作的时候，你会很倾向于找一个朋友。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说有一个银行家，他说我所在的行业可能非常之沉闷，当你就通宵跟很难搞的上司去共事，或者做一些完全没有头绪的事的时候，朋友会令到这件事变得更加之容易，变得更加之有趣的。而工作当中，当我们遇到某一个人，你觉得他可能会成为你的朋友，你可能会送个点心啊，给个面包啊，附带给一些建议啊。而正正是因为有了关注，互相的坦诚，还有也都互相花了时间去彼此了解这些营养成分，友谊的种子呢才会生根发芽。工作中的友谊呢，其实也都需要边界，我们说那种的边界感，我们要知道友谊和工是有交集的，但是也都要知道友谊和你份工呢是也都有区别的。当我们保持开放，设定边界呢，就会容易很多了。有了你和他之间的这条界，那开放也都会变得更加有把握。如果你没有办法完全预防冲突的话，那我们就想办法将这个冲突降到最低，那你的友谊呢先不止说刚刚发芽就被个大风吹走了，或者都未生好那就已经冧了。好了，第二样东西呢，我们要给一点空间给这个友谊的种子或者这个幼苗去生长。我们种花这样友谊已经发芽了，不过它需要足够的空间才能够成长的，才能够开花结果的。那我们打个电话或 send 条短信，那我觉得是打电话好过 send 短信，除非是大家都在网上聊天能够及时得到回应。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随叫随到的朋友，就算在网上都是这样说的了。有位企业家曾经讲过，虽然他每个礼拜要做80个钟头的事，但他依然是抽出时间尽量跟他的好朋友相处。他会叫他的朋友会请他夜晚9点一起吃饭，虽然收工很晏，但都争取收工晏我们一起迟点吃饭。他说如果他有时间，那就会通常是透过吃饭彼此联络，保持联系。如果实在没有时间，至少可以在电话里面谈两句。时间和物理空间可以令到友谊成为可能，心理空间就会令到友谊变得更加之稳固了。就好像个树一样，变了树桩，它会支撑着后生的树苗仔，而这种奉献和投入正正就是朋友精神成长的那条树桩了。好了，第三样东西，向旁边的人分享友谊的树荫和果实。当你和他的友谊已经是种成了大树，根也很深了，咁就正係利用空间茁壮成长，你应该要留意到友谊对你份工嘅影响啦。唔好因为友谊呢而排斥咗其他人。而去到呢个阶段呢，我哋需要确保友谊係一种健康嘅、热情嘅同埋好客嘅。唔可以令到你同佢之间嘅友谊成为咗你同佢之外同其他人交流嘅一种障碍。在公司里面，令到友谊保持这种的开放是很重要的。因为有阵时为了人家知道你没有特别去优待你的这位朋友，你应该要特登对朋友差一点。只不过这种做法是会有副作用的。但你想想，在上班的时候，在公司，如果你想人家知道，我没有特别去偏袒我这位朋友，我没有特别去搞自己的小圈子的，只是谨慎都不够。我们必须要将个友谊的果实呢拿出来，跟所有的人一起去分享，既同你的朋友保持亲密的关系，但是又各自保持专业性，同时还会跟其他的同事呢都会拉近距离。可不可以做到呢？绝对可以。而当我们将友谊视为慷慨分享的一个来源的时候，友谊就更加容易在就算苛刻的办公环境当中都能够继续存活。一个公司希望在公司文化当中，如果想拥有更加多人性化的元素，友谊就正正是增加这个人性元素的关键。有了友谊，我们会生成一种感觉，人家不是只是关心我的技能和业绩的，是还关心我这个人的，是关心我的学习的。而培养友谊是会令到我们理解到友谊真正的价值是令到大家更安全、更自由和更慷慨。友谊和工作的关系绝对不是对立，它在工作关系的一种延伸和扩展。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I'm Are you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DJ
晓伟 Go 潮生活，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最近我在上网看新闻的时候，看到很多中产跟着反贫的例子。如果要分析一下的话，我又觉得中产如果是回到贫穷的状态的真正关键，是以往人生决策当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一方面是高估了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和能力，另一方面是低估了自己的欲望，没有对欲望进行可控性的一个管理。这两样东西如果撞在一起，它会产生一个很劲的化学作用，变成了埋了在你未来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炸弹，到时到后就会爆了。举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买屋。很多人都买屋，其实他不太明白自己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一开始觉得户型很重要，看了一轮之后就发现不是，个区是不是学区是很重要的，不可以妥协的。好了，再过了段时间就发现，个地段好紧要噃，或者系离你翻工嘅公司冇咁远咧，亦都好紧要嘅。不过问题就系、是、喺我哋每一个人有限嘅预算之下，能够满足晒所有嘅条件系冇可能噶嘛。我哋一定要从中去做一个取舍嘅。咁个问题就系乜嘢需求系一定嘅，乜嘢系可以慢慢嚟嘅，乜嘢系唔需要嘅咧？其实一开始心入边咧就冇一个定案。看屋就好像花多眼乱，核心的诉求一变再变，一阵又这样一阵又这样，你哪样到最后都是兼顾不到的。我有听过一位的房屋中介朋友曾经告诉我，透过观察很多人买屋的行为逻辑，你大概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他做事的风格，甚至是不是成功都能够看到七七八八的。比如说有人看了五六套屋之后，果断就舍弃了所谓的学区房，又或者有很贵的 HOA 的管理费的一些小区，坚定不移地要买自己喜欢的户型，坚定不移地要买这个独立屋的。除了以上这两个条件，其他都可以妥协。于是他很快就选到自己心仪的房屋了。这种是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人，目标感很明确，做事也不会拖泥带水，找住核心本质就更容易达成他的目标了。再比如有人买屋就不是为了自住的，而是为了之后转手好卖，所以他就夹住这个地段的一些小户型，因为他的思路不是这个屋我住得好不好，而是以后我买的这间屋下一个要住的人是哪一类的人，他们是什么心态，他们会有怎样的需求。这种人买屋他从根本上是不会从自身体验出发，而全部都是瞄准下一个的准买家他的需求去做筛选的。将自己摆在未来买他屋的人的角度去想，什么样的屋以后才会更好地卖到出去呢？这些都是属于想得明白的一种例子。不过呢，反例自然也都会有的。未想明白又是怎样的呢？最典型的就是这样又要那样又要，但自己经济实力又不足以去支撑的。比如说见到豪华装修小区又好，最后呢就真的心仪到不得了，回去一计原来自己的现金也都不够。不过不要紧，我们将个贷款额拉到最大，我们享受了再算。还有一种是目标犹豫不定的，今日是这个样，听日又是第二个样。比如一开始看屋的时候，只是关注屋的质量，结果看下看下就觉得居住的质素其实都是其次的，投资的收益才是最重要，于是又会关注现在房屋的这个升跌的行情。但是如果要居住品质又要有收益的回报，在有限的预算下面，这个根本是一个不可以成立的逻辑来的。因为我们后面的筛选标准也都不同，根本是没办法混为一谈。那我们为什么要用买屋去举例呢？因为它实在太过之典型，尤其是在我们的华人的世界，简直就是我们人生众多决策当中一个最典型的缩影。它背后反映的是一道终极的命题，就是说我们手上所掌握到的资源应该怎样去合理分配，怎样去规划我们的生活，怎样去实现它价值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时间，考虑环境的变化，考虑中途万一出现的风险和变数，考虑我们的盈利。即是说，如果人生是一场为期几十年的游戏，而作为这个最高指挥官的你，你会怎样选择去经营呢？咁唔好听落好似觉得好紧要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简单而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嘅人生课题。 我哋人呢一世吓，我哋系选择浑浑噩噩咁过，亦或系按部就班咁过，亦或系大起大落咁过，亦或系稳扎稳打咁过，其实背后都系一个人佢自己嘅经营策略。有啲系明明中产，跟住就变翻贫穷，呢、这个就系人生经营策略咧发生咗重大失误嘅一个结果啦。例如买屋啦，可能房贷拉得太高啦，咁令到老婆喺全职屋企带细路，咁仲要自己咧过度消费，呢啲都系表象。而背后真正嘅原因咧，你系对于未来嘅变化嘅认知不足，对于自己有过度自信，最终系以超出咗目前能力嘅方式，提早享受咗仲唔系属于你呢个阶段嘅人生。我哋再用打机去做个比喻啦，即系顺风顺水局打得太耐，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于是就掉以轻心啦，最后就落入咗呢个生活嘅精心布置嘅陷阱。咁真正稳阵嘅人系会点做呢？或者你身边都有唔少呢种嘅人系嘛？你会留意到佢哋一步一步发家致富，就算系经济环境唔好嘅嗰几年咧，佢哋依然咧都可以逆势发展。而佢哋最大嘅特点系乜嘢呢？越有钱就越唔敢乱使钱。咩意思呢？物质享受永远排喺最后，因为呢个系消费，而比消费更重要嘅系排喺前面嘅投资。咁投资系乜嘢呢？投资自己嘅事业版图啦，投资自己嘅人物经营圈啦，投资自己喺行业当中嘅耳目眼线啦，投资喺某一个领域嘅专业知识技能啦，投资保险信托，帮自己买一份长远嘅保障，都系投资。在他们的眼中，钱是交换资源的工具，是达到他目的的一个手段，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硬通货，是防范风险的保护伞，绝对绝对不是等于钱的本身。所以这些人呢，洗钱的习惯就是一分钱就一分货，洗多一点我都要讲一下他究竟值不值的。并且这个货呢，一定是能够在以后为你带来长远收益的这种价值，或者是能够对于周围的事物有产生深远影响的，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纯粹是为了自己一时兴起而服务的这种即时消费。好了，等到前面这些全部都安排妥当，再看看自己有多少的闲钱，跟着再计划分出来有多少去满足物质和精神上面的自我享受。所以你睇下，同样系买豪车咧，普通人谂嘅咧系影张相发过呢个朋友圈，揸喺路上边等隔篱屋见到啊，好有面子。而呢啲都系为咗自己嘅虚荣去埋单，纯粹咧系为咗取悦自己，满足自我嘅情绪价值。呢啲就系100% 嘅消费啦。而有钱人考虑嘅咧，首先系买豪车，能够为公司去经营当中抵更加多嘅税。在接待重要客户的时候能够彰显他配套的实力，而最后顺便也可以办一下东西，这个就是所谓的投资了。其实你自己要想深一层，本质的区别就在这里了。很多人从来都不会为自己一个需求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就算在决定要使这个钱之前，你都可以问自己几个简单的问题，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件事呢？它满足了我什么层次的需求呢？这个需求是不是很重要呢？没有了它我会不会死呢？我有没有更容易达成目标的替代方案选择呢？不过听到呢度咧，或者人亦都会有唔同意见啦。喂，日子都系攞嚟过嘅，过到咁惨，我哋少少放纵下都得啩，随心所欲一啲啲得唔得啊？唔系唔得，呢个唔系鼓励大家去过苦日子，而系喺你做任何抉择之前咧，都要去聚焦喺自己嘅人生战略嘅目标，唔好因为一啲似是而非、可有可无嘅需求，而将有限嘅资源咧就嘥咗。马斯洛需求金字塔大家都知啦，嗱，最底层嘅需求系乜嘢咧？生存啊！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你才可以一级一级地向上升，最终获得自我认同价值嘛。但是实际上生存所需要的条件不是那么多嘛。没有靓衫出不出到门呢？梗系出到啦。没有大的屋是不是没得住呢？又不是。餐餐不山珍海味那就吃不到饭，亦都不是。所以我们仔细想想，很明显的答案都不对嘛。如果你有70分的实力，那就要将我们的消耗控制在60分，同时追求80分的成长，永远留给自己10分的剩余。这个就是最稳阵的，最不容易出错的人生策略。经常都要反思，哪些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能够为你一世保驾护航，能够给到你长期安全感，能够成为你的生产资料，不断地创造价值。那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呢，一定要拿着手是很实很实地抓住。先等自己活下去，再想办法去活得好些，再跟着去活得精彩一些。按照这个思路去规划我们的金钱、时间、资源或者是投入，那一切就会豁然开朗很多了。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 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